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漫唠嗑室，我是大韩。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刚刚出资源的漫改电影《小丑》。今天的嘉宾有珍娜。
嗨，大家好，我是珍娜。
魔剑。
嗨，大家好，我是魔剑。
还有好久不见的菠萝哥哥。
嗨，大家好，我是菠萝。大家有没有想我？我知道我没有想大家哦。
采菊。
嗨，大家好，我是采菊。
小孔。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孔。
然后还有在我们之前的鬼泣那一期，还有复联三那一期曾出场过的轮子。
是复联四啊，亲。
啊，复联四。
大家好，我是轮子。啊，没有骚话，没有骚话。
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小丑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上映于2019年8月31日，出于某些原因中国大陆没有上映，前阵子刚刚出了资源，是韩版资源。这个资源其实不是特别好，因为那个字幕是去不掉的。这个电影主演是华金·菲尼克斯，导演是托德·菲利普斯，宿醉三部曲是他拍的吧。
对，
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年轻的布鲁斯·韦恩，是叫但丁·佩雷拉·奥尔森，小演员，他是跟华金·菲尼克斯他在《你从未在此》里面合作过，他们两个饰演的是同一个人，小的时候和长大的时候，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这个电影拍摄成本是5500万，现在全球票房是
已经过十亿了。
还在上吗？这电影
还在
啊，厉害了，后劲很足啊。
对啊，甚至这部电影都已经上了一个礼拜，国内的资源就已经开始封杀了，实在是太强大了。
估计能上到颁奖季吧。
这个电影现在应该可以说得上是目前为止的漫改电影里面回报率最高的一个电影了，因为它成本真的非常低。对比一下，《死侍》它是5800万，然后《守望者》1.3亿美元。
有必要在这个地方捅刀吗？捅的好少。《守望者》回本了吗？你猜猜看。
我们今天这么早就把固定环节用完之后怎么办呢？
没关系，固定环节是可以一直用的。
之前导演他第一次出宿醉的时候，宿醉当时也破了二级的票房记录。
这部电影现在是破了二级电影的什么记录了？
就是二级电影的票房记录。
对，二级电影
就已经是 number one 了吗？
对，
肯定是。
他之前那个是死侍的记录，然后被他摁死了。
对，
爽。
在之前守望者是当年开画规模最大的二级电影，那个相当惨了，票房只比成本高几千万吧。
这个电影的配乐师是一个北欧的女配乐师希尔杜·古纳多蒂尔。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假装啊，原来是他呀，实际上心里
鼓掌鼓掌。
来，
我也不认识。
哦，原来是他哦，厉害厉害。
是切尔诺贝利的配乐师，他那个大提琴配乐那个感觉还是跟切尔诺贝利那个风格
挺像。对对
对，
确实很像，是小丑在厕所跳舞的那一段。
如果我看过切尔诺贝利的话，我也会附和的。
你可以假装看过。
下一个，下一个。
这电影是华纳公司旗下的 DC Film。
哦，这个我倒是没看出来。
不是，我今天到底是什么毛病？
虚情假意唠嗑室。
这个电影拍摄格式它是数字胶片混用的，在威尼斯电影节获了最大的奖项，就是金狮奖，现在可能还是要冲击奥斯卡，到此为止了。
OK， 谢谢。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正常环节，谁先来？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嗨啊？一个个，
谁知道呢？
你们
就看完电影之后嘛，这精神状态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心境都说明这个电影好。
我们开始评价这电影。
来，你点名。
谁想说谁先说吧。
你点名，你点谁谁就说。
一定要点名吗？
点名。
我先说吧。
那你先说可以。
我觉得这个电影首先他做到了一件事，我个人还是比较赞赏这个电影的，也不能说喜欢，但是我是比较赞赏这个电影的。因为他做到了一件事，就是把超英电影跟艺术电影连通起来了。有一件事我们就说过很多次了，就是现在这个超英电影实在是太火了，与此同时超英电影的趋同性也是越来越严重。 MCU 后期电影真的就是越来越无聊了，我看的就太没劲了。像蚁人二，我觉得这个电影，小丑这个电影，他迈出了这么一步，这个尝试本身是值得赞赏的。然后他还做到一件事儿，就是他敢于冒犯观众。我这里指的不是说卫士，不是 HIC 那种，那个叫弱智瞎邪惹怒读者。他这个电影是非常准确地切入到了现在2019年这个时代背景下，而且戳到了那个痛点上。这可以说是一部思考白左、反映社会矛盾的电影。就是我们看到漫画，返回到漫画上说的话，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漫画，像《黑暗骑士归来》《V 字仇杀队》，这其实都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非常冒犯的漫画。如果你想要创作一个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那你必须把那个伤口给撕开，而不是说人云亦云、隔靴搔痒。现在的这些无论是漫画啊还是电影作品都是千篇一律，而且这部电影本身是一个从右派出发、从底层出发的一个电影，这个在当今已经是非常少见了。现在好莱坞基本上已经成了左派大本营了嘛，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值得赞赏。
我觉得主创可能是川普的支持者吧。
其实不用川普的支持者也可以。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因为伊斯特伍德是支持川普的吧，对吧？真的？
他一直是个右派。
嗯，这个电影里面出现了伊斯特伍德的一个镜头，最后有一个特别多的屏幕的那么一个镜头，里面有一个是伊斯特伍德的。
哦哦，好像是。哎，你这么一说有点印象。那下一个呢？点名吧。
谁想说谁说呗。
我倒是蛮想说，但我说的很可能有点容易扰乱秩序。
没关系。
啊，那我说一下我的一个偏直观的一些感受吧。首先先简单说个前提，就是我最近在知乎上看到好多对影片本身的深度解读。但是我觉得有点不以为然，有一些观点看着挺新奇的，但是看完之后又觉得不太好认同。我自己的感受的话，一开始我看的时候，首先是基于角色本身一个摆在明面上的故事，就是一个精神有障碍的一个弱势群体，然后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他的生活的整个环境非常非常的糟糕，到最后他精神崩溃成了一个真正的杀人狂。这是一个表面上的故事，也是我看完电影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我并没有认为说它有很多特别深度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忘了是不是在跟人聊天的时候还是自己瞎琢磨琢磨的，我感觉整部电影对于跟风者这个概念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思。因为大家知道在剧情里头，莱杰不是莱杰 sorry 在剧情里小丑本身他第一次杀人完全就是个意外，但是这件事被解读为仇富者向精英阶层报仇，然后底层那些真正仇富的人就因为这件事把他当做自己的精神领袖，然后其他人就是对这个案件没有更多认知的人，甚至可能包括警察在内，警察也没有查清楚，他们也都认同这种说法，就认为杀人者是一个仇富者，然后双方因此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之中主角是完全无关的，而且甚至主角在最后还专门强调了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做的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其他人的那种嗨不就是一种非常盲目的跟风和自嗨吗？我能够感觉到说影片在这个层面有所表达，但是我看到的更多深度解读，就比如说这个故事里哪一些是幻想，哪一些是真的，甚至有人说小丑就是一个极度冷血的神经病罪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最后给那个医生编故事，医生兴致索然编故事什么什么的。这些观点我看了之后，我总觉得他们有点过度解读，因为所有的解读他都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自洽的逻辑，可是我看不到每个人他能把自己的逻辑去整合起来，他能让自己的每一个说法有意义。所以我对这部影片的内涵的理解始终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至于说整体的一个体验嘛，我只能说视觉上确实比较舒服吧，但是这方面我也不太擅长，所以对整个电影多有感的其实也真的是挺无感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也是大汗拉我进来的原因，因为我是个来接吹，我认为这部电影一开始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版小丑的扮相，最终的扮相跟莱杰那一版太相似了，简直就像是莱杰那一版重新打扮了干净了，顺便时尚化了一下， 时髦值增加了一下。除此之外呢，我甚至有点觉得主创之所以把跟风的这个东西，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感受啊，把跟风的这个东西表现的这么极端激烈，说不定也有点主创再去嘲讽某些跟风者的这么一个意图在里面。然后再说两版小丑角色的区别，一个是大家叫华金哈，我看到好多一门都要结婚，反正小凤凰他的表演，我认为他的表演技巧毫无疑问是非常成熟的，他每个表情做的都非常到位，然后让人看着觉得就是特别的有戏。但是这个角色本身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有层次感的角色，就给人感觉他就是那么样的一个人，在经历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之后发生了他应有的一些变化。但是除了他最后莫名其妙的主动杀了心理医师之外，这整个过程我其实觉得他都特别的被动，甚至是可以这么说，他在节目上杀人也是说着说的受到了情绪的刺激所以杀了，可是杀了之后他看样子应该是普通的束手就擒，然后又被一大人救了出来，救了出来开始莫名其妙的跳了一支舞，跳完舞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明显的那种杀人狂的一个样子一个表现。所以整体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角色我没感到太多层次感。然后如果是按照其他人的说法说他是一个，比如说他说的所有的事情，前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编的故事或是怎么样，就是给他赋予一个更加像原版的小丑或者来接版的小丑是一个以取弄世人为乐的一个人，纯粹的邪恶混乱的家伙的话，可能这个角色会有层次感，但这个故事本身又失去了意义。所以这部片子我非常的纠结，然后看到大汉对他的评价那么高，我不由得心里一凉啊，暂时就这样吧 over。
嗯，我说一下吧，这部电影首先我感觉它不是一部漫改电影，虽然它有布鲁斯韦恩，虽然他有托马斯韦恩，虽然他有阿福什么之类，但是他根本不是一个漫改电影，他只是披着这么一个皮而已。这个小丑也完全跟他也不是漫画中的那种小丑，就是以他的那种经历他的那种罪行，如果要是放在漫画里的话会是段位比较低的那一种。但是本身作为一部电影来说，这部电影又拍的确实是非常牛，他把一种现实感给拍出来了，但是这种现实感不适合那种超英漫画的那种世界的。他这种现实感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他主要不光是说他反映出了一些什么社会矛盾之类的东西，再就是他能引发你一些共鸣在亚瑟这个角色本身上。因为没有一个人你的人生是完美的，所以你从小到大你肯定你会有各种各样不顺的经历，也许你被人欺凌过，或者简单的欺负过，或者你感情上不如意，或者你的事业上不如意，或者是你有过那种被人嘲笑，在很多人公共场合那种嘲笑的经历，那一种就是总有一些是你经历过的东西。而亚瑟是一个集合这所有负面情绪的东西，然后用一个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能映射出自己负面的那一面，所以你就会可能有一种共鸣，你会感受到那种社会的压抑。再就是对于他那个妄想症的描绘，就是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那种走神儿啊、胡思乱想的时候，幻想自己在另外一个场景之中，所以亚瑟这种妄想症也像是夸大每个人一个真实的经历。而且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有过那种走到人生低谷然后幻想自己爆发的那么一种想法。所以这部电影主要我觉得还是亚瑟这个人物的共鸣感给每一个人，每个人可能都看到了自己的一方面吧。再就是整部电影可能他对于情感的这个捕捉非常到位，你不管是导演的功力还是说杰克·菲尼克斯他的这个表演确实很有说服力的，但是他这种情感的捕捉话说回来，就是我不希望他以后跟蝙蝠侠有任何联系，因为他这种表现手法如果要是放在一个蝙蝠侠的故事里，他是绝对不兼容的，你会觉得他的那些负面情绪就是变成一个小打小闹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说的，就这些。
老爷从开始找他到逮住他大概也就撑死一天吧。
不是，你看他犯过那些罪行，如果要放在蝙蝠侠故事里连个开场的罪行都不够啊。 就杀了那么可能两三个人，但是如果要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现实的事儿，一个比较真实的事儿，这个事儿就很大，就好比911是一个影响很大很深远的事情，但如果你把它放在漫画世界里，每个反派干过最次的最轻的罪行可能都比那个要沉重十倍，所以感情分量还是不一样。嗯 ，over。
嗯，小丑这部电影我其实就看了一遍，首先就主角凤凰哥他的整个表演让我觉得好棒，真的超棒。然后看完这一遍的唯一感觉就是，这其实叫小丑也可以，叫其他片子都可以，就托马斯韦恩这次活的时间还算挺长的。对，然后整部片子看起来我有一种这个故事线讲下去有一种我们亲爱的小丑好像可能是布鲁斯韦恩先生的哥哥这种状况在脑子里面一直萦绕着，就有一种很狗血的感觉想看他之后的展开，但其实想想也就算了吧，这太恶心了。整部电影的话各种刻画人物的刻画还有就是整个节奏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的确是一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电影，可能之后会再翻出来看的一个状态。我也蛮同意魔戒那句，其实这部电影放在 DC 真的是比较怎么说，大家都互相耽误了吧应该。我想说的差不多就这些。
哎等一下哈，关于 DC 的这件事儿，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件事儿，之前神女和海王的口碑票房的双丰收，令华纳开心的认为自己找到 DCEU 下一个方向，然而小丑以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告到华纳，你错了。
这个要看他当初的想法是什么。当然最早华纳他这个想法就是他要搞一个，当时是传言说叫 DC Dark 或者是 DC Black 这么一个品牌，他的利益类似于同期在漫画里搞的 Black Label 类似，就是搞那种独立设定，然后找一些好的导演，弄些好的编剧，拍一些偏文艺，最好能冲击像奥斯卡奖这种大型颁奖礼能拿奖的这种片子，他是以那个目的当时立的项。现在来看确实目的还是达到了，他能拿下10亿主要可能还是他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拿了奖，那之后可能引起了那个效应突然就扩大了，然后他的票房也就突然。
所以这个系列还要拍卢瑟吗？我之前好像看到这种说法。
没
有，那个导演已经亲自出来辟谣了，他说我没有这个想法，然后华纳那边也表示说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应该就是个谣言吧。
对啊，光头要怎么拍？一个富甲天下的光帅富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不可能。
因为卢瑟是离不开超人的，没有超人的话，卢瑟就不会成立。
你拍穿服。
对，但是小丑是可以撇开蝙蝠侠来拍的。
啊，不，有一说一，小丑其实也应该有蝙蝠侠。在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前，我们是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拍的。
但你拍完之后，我没有觉得这不是 DC 电影。
这部也有蝙蝠侠呀，而且这部甚至也探讨了小丑和蝙蝠侠的关系。
但你说这部是探讨他们的关系，
就这部如果没有蝙蝠侠存在故事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卢瑟里如果没有超人存在的话故事就完全成立不了。
对，
按照卢瑟的起源
不光是这个，而且卢瑟他的想法和他的所作所为他很难让人对他引起共鸣，
因为他有钱了，然后又有个莫名其妙的责任。
对，但其实人又挺坏的，又不择手段怎么怎么样，想把他拍得特别有魅力也很困难。
小丑这个东西在漫画里是从来没有过这么详细的给他把自己的起源故事讲明白的，致命玩笑里那个不算，因为那个大概率不是真的。
怎么说呢，
大部分的理解就是他掉进了化学药剂里。
对，就是他之前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会疯成这样啊，为什么掉到桶里就疯成这样的，完全没有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任何漫画编剧来说都是一个禁区。
对，
漫画编剧们好像都不敢碰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
就
小丑角色的神秘感和魅力就来自于这个地方。
本节吹先插一句哈，我认为大家对小丑的起源之所以感兴趣，就是因为大家看了来年那版小丑之后很想知道他的起源故事会怎么编，结果看了之后并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这个电影版的这个小丑他甚至不算是反派啊。
他
的故事本身是合理，但他算不上是一个反派
啊，甚至
他和 V 字仇杀队的 V 有点像那样的一个
不一样，V 可强多了。
微至少
像不是说能力上面的呛，
不是思想上差很多很多啊。
角色方面，角色定位方面，就都是这样一个
象征性的
民权的造反派头头，
一个是真的想当头头，一个是莫名其妙当上头头，然后变成了一个反社会杀人狂。
就是说小丑在杀掉那个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前，他讲的那一堆屁话，其实他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心这么讲的，他就只是自己编的而已啊。
我对那段感触也很深，因为你去观察他那个时候的表情和他说话的那个声音，绝不就有点 gay gay 的。
对啊，他之前的声音都不一样啊。
对，我有种体会，就是当一个人他想表达一些东西，但是他有点心虚，他那种心虚不是来源于说像是一个凶手隐瞒自己杀人一样那种心虚，而是他想很积极的想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可他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特别明确的观点，他拿不出足够的论据时候那一种心虚，就是他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了，我遇到了那样的事儿，连你们都这么伤害我，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些事发生，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些行为。但是当我想在控诉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好像说不太明白。你说我在地铁上杀了人，他们虽然对我很不好，但他们其实说白了不也就是打了我一顿吗？那我杀了个人好像更坏一点还是怎么着，就给人感觉他本人完完全全是很迷惘的，一直都在随波逐流。
他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不会像莱杰那个小丑可以张口就来一大段人生哲理，这个小丑就是层次非常低的。他在那个脱口秀上说那段话就很明显，就是属于那是出于他的这个层级，他的这个角度，他的立场，他所能想到的这么一段话，在高深的
有一股市井味儿。
这个小丑跟 V 的话，他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可能是一个主动或者被动的都变成了一个底层人民反抗的一种符号和方式。
但是 V 他的做法可一点都不底层，他可是很精英的做法。
对，一个以主动的方式，小丑我觉得更多像是一种，他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然后最后被动的变成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结果他们鼓动的其实都是底层人民啊。
我的理解是小丑本身并没有鼓动，就是只是当他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一个精神领袖之后，还稍微有点享受那种感觉，有那种认可感。因为你感觉得出来这部片子它有一个主题，就小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自己解释，为自己辩解，从头到尾都是。但是他在电影里真正有两次机会为自己去辩解，为自己解释某些事儿的时候，他都选择了被情绪主宰。第一次就是托马斯问他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很搞笑吗？当时他笑的时候其实是他的病症，但他并不说我是有这种病，其他时候他都主动递出卡片，但这次他没有，他就说是啊，我是觉得很好笑，那挨打也是很正常的。还有一次就是在节目上，节目上主持人是真的在问他，问他你认为这些事是正义的或者怎么怎么的吗？他其实明明可以说他自己那天的遭遇，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说他们都是人渣，你们对我也不好，死了活该，现在你就死吧。所以这都是很矛盾的事儿，我觉得。
而且你看他一直渴望那种欢呼跟掌声，他两次的幻想，一次是他幻想自己上脱口秀节目，还有一次是他上台讲单口秀的时候，他的后面都幻想大家为他鼓掌的欢呼，但最后真正有人为他鼓掌欢呼的就是大家一起搞暴动的最后那个场面。
对。
这个人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直在渴求认同感的。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希望他能通过他的喜剧或者他的相声
stand up
stand up
是脱口秀，
单口秀更合适一点，
他的单口秀来征服观众，从这方面来获取认可。但是他发现他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他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喜剧演员，种种方面都失败了，一直到最后他发现他杀了人，结果受到了群众们的
追捧
认可。对
对对，他当时很享受，他觉得自己受到认可，但他接下来也并没有说，怎么说呢，我具体的情节我想不起来了，我记得以前看的某些邪典电影里头，有些人在类似的处境之下，他会想说，哎，我这样做挺好的，那我再策划一下下次该怎么做吧。但他连这个也没有，他其实只是哎被人认可了稍微有点爽，但是虽然说大家捧我的原因跟实际没有什么关系吧，但是有点爽。但他接下来还是随波逐流，一直一直一直随波逐流，到最后在车祸发生之后，这么多人追着他跑，那我跳个舞吧。我只有在最后精神病院里他杀人的那段时间，还有他当时那个表情，就看得出来他这会儿和之前那个 单纯的 follower 不一样了，但是其他全部的从头到尾所有的逻辑上他都是一个跟随者，所以这个角色本身我一来是觉得没有层次感，二来是觉得当时跟我一块看电影的人他在看到发现那个女孩只是他的幻想的时候，他当时我朋友就说了一句，哇这也实在是太惨了，这么惨的人干出来什么样的事儿我都能理解。但是相较之下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和这个主题不会觉得有点平淡吗？我是觉得有点平淡。
整个影片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一点还是蛮明显的，就是很多地方除了那个女孩是幻想那个地方有一个明确的否定之外，其他那些都不一定。所以很有可能他整个故事就像是这开始说的，很有可能整个故事他都是假的，都是他编的。但是后面他在精神病院里面的时候还有一段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最后他走到那个里面，首先那个精神病院很奇怪，像他这样子的这种犯人，这种杀过人的犯人就这样关着，然后旁边也没有任何警卫也没有怎么样的，最后那个画面还是他在那个走廊上面有人跑来跑去，这明显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精神病院啊。
那是阿卡姆啊。
阿卡姆的话至少更不可能就随随便便的就让某个医生就死在那个房间里面啊，肯定会有警卫的啊，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精神病院都不一定是真的，
也可能是导演只想要那么一个画面，然后最后在走廊里
对，所以我看到最后我非常迷惑，因为他那里不是有一个长镜头吗，他就拖着个鞋脚印，我不知道他是杀了还是没杀，然后我以为他那个鞋脚印是暗示不一定是真的，然后后来
他把人家杀了
也不一定 万一整个就是他自己的幻想的，因为
对他能在这种地方杀人本身就很离谱，
对，就是而且他这个性格跟之前的性格也不对了，因为你发现没有，他之前杀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养母事实上都是对他不好，他等于是说某种就是我还手了的情况下他才杀人的，但唯一就是这个心理医生从头到尾跟他之间就没有那种冲突过的，甚至于心理医生还帮过他，当然了中途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没有帮他了，按照剧情来说的话他没有理由把人家杀掉啊。
啊，最后跟他说话的心理医生是中间那个吗？
啊这个、
是开头的？
对啊，是同一个黑人啊。
哦，
是
我
脸盲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黑
人
脸盲？
你黑人脸盲？
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哎，这个医生跟一开始那个是不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像。然后我特地倒回去对比了半天，感觉好像不是一个人。
嗯嗯，我们都不是一个人。我靠，以前我还老把《神盾局特工》里一个小哥当成了猎鹰呢。但你看好像
啊，我知道你说是哪个，长得
太哎，对对对，对，还都挺帅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像我刚才说的不也是，就是我觉得在这段之前从头到尾他都只是一个很那样的一个曲线嘛，但他应该就是从结尾那一块当众跳舞开始，当众尬舞那块开始真正有了转变，变成一个说啊，原来一切真的只是个笑话，你说我刚在电视台杀了那么多人，警察把我带出来，然后人民大众都在追随着我，都在追捧着我，那我肯定是对的。然后从时间线上来说，从那儿再到结尾的他在精神病医院杀人应该也是有一点点时间的，那么从角色曲线上来说，他从这个时间点彻彻底底的转变了一个没有了道德观的人，彻底扭曲的人，然后到最后他在那样的情景之下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但肯定很血腥的方式去杀人，这中间本身合理性我觉得是能够解释的。
老无所依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他留个悬念，这个人最后他杀没杀那个人，这个人他出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脚，就是看沾没沾血，就暗示你他杀了这个人，他是一类似于那种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表现就不是很强，所以按我的理解就是最后整个都是个假的。
这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探讨他比如说是哪一些片段是假的，哪一些片段是真的，以及整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就是类似禁闭岛那种，他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是假的，那么他意义在哪儿？整部片子表达的主题在哪儿？如果他是假的，他是想说明一个什么吗？如果我能读懂这个，那我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了。但是
艺术片他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是想要让你有某种情绪，这就是他的意义啊，所以他不一定都是真的或者怎么样。
小丑他本身就是一个混沌的角色，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
就是
啊、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
那如果这么解释的话、
啊、
那我们的情况就是说，主创团队专门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告诉大家小丑是个不可捉摸的人物，这是本片表达的唯一主题。
当然不是，这个电影的优秀之处就在于这个电影多疑性，可以从很多角度解读，你可以解读出来很多的东西，很多内容，不同层次的内容。
对，这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就是给你这种感觉。因为事实上就是在我听说要拍小丑的时候，我是很抗拒的，当然我现在也很抗拒了。我一直就觉得小丑的过去其实大家都并不是很关心，在这之前我们谁关心小丑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小丑以前的同学是谁，他在哪里上过学，他小时候遇见过什么事情，其实我都不关心，我只关心他接下来会发什么疯啊。所以之前我一直就觉得他们拍这个就是把小丑这个角色给往下拉了。现在觉得如果你不跟 DC 扯太重的关系的话，作为一部独立电影来说本身还是很成功的。所以我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扯上 DC 了，完全没有必要啊，做原创也没有关系啊。
那可能立项的时候他不知道会这么成功。
我看了一个传言说这个导演去求环呢，说拍小丑求了3年，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
可是他拍出来的东西跟小丑跟 DC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关联，他如果是要拍这个东西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让华纳允许我用一下你的这个 IP， 因为他这个 IP 其实我3年求过来的 IP 也就是可有可无的程度，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你如果真的这么想拍的话，你完全可以撇开这个 IP 然后自己拍呀，整个故事还是成立的。
至少我觉得在我们几个里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他名字叫小丑才去看他的。
但之前华纳找的是那个马丁斯科塞斯，他最开始想让马丁斯科塞斯来导这部电影，后来他没接嘛，他考虑了一段时间。
拍成歌坛黑帮吗那种感觉？
嗯，那就不知道了。
这个我说两点，第一是关于这个电影为什么非得要用 DC， 为什么非得要用这个 IP。 首先这个电影这么成功，票房这么高，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用了 DC 这个 IP。我们不是说这个 IP 多么牛，而是说这个电影它做到了把超英电影跟艺术电影连起来，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单论艺术电影的话，单论这个的话，你们觉得它跟出租车司机、喜剧之王比的话，也不能说就比那些强，对吧？但这部电影它就是话题性和热度啊，还有票房就是比那些电影高，所以说它还是吃了这个 IP 的福利的。
投机取巧。
等一下，等一下。可不仅仅是 DCIP 的福利哦，还有希斯莱杰外形的福利。
然后第二点啊，就是这个电影在内容上其实也是吃了漫画的福利的。是制作方吧一直在说这电影跟漫画没关系，说就是记了个名，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是没关系的。比如说哥谭市，如果你拍一个电影你要讲一个已经从根儿里烂的城市，那你最起码拍这个东西的话你得稍微介绍一下背景，对吧？这个他就是一上来就拍了，就基本上就是用老鼠泛滥垃圾满地寥寥几笔就把这个城市勾勒出来了。因为我们就已经知道哥谭市是什么样了，就大家都已经默认哥谭市就是那个样子。那个城市为什么脏乱差，为什么人们阶级矛盾那么严重，为什么整个城市的人戾气那么重，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每个人都充斥着无缘无故的人性之恶还有疯狂，因为这是哥谭市。另外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彩蛋其实是有漫画彩蛋的，它这个彩蛋埋的很有意思，它不是埋着好玩的，不是说像 BVS 里边超大战撞墙撞个炸虾那种。哎，你们记不记得那个炸虾？
我记得啊，他们说是 Kansas 州的地图什么的，我每次看到我都会笑场，因为真的太好笑了。
对，一开始他们解读说是白鲸，后来发现是地图。我说怎么看到像炸虾。这个电影里边的彩蛋，像小丑他妈的那个主治医师叫什么 Stoner， 那个人在漫画里是一个反派。虽然我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不直接用 Hugo Strange。
我看到一张图，他是把那个小丑对着镜子化妆的那一个当时一张构图，整个镜子里头连外面的灯和镜子里面的灯连到一起，会最后整个形象非常像黑暗骑士归来中文版的那个封面，那个蝙蝠侠的眼睛。不过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原版封面啊。
嗯，我继续。这个电影里面的漫画彩蛋其实是讲了一些隐藏剧情的，就是他妈这个病例的真伪性。再一个，之前大家也都说了，说觉得这个小丑太 low 了，太平庸了。这个小丑他是不聪明，也没有那种具有攻击性的人性恶，但是 小丑最著名的那本《致命玩笑》，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普通人，经历了最糟糕的一天就疯了。这是阿拉莫尔所写的一个高概念，然后这部电影本身就是继承了这个高概念。其二就是《致命玩笑》里面小丑说过一句话，大概是这么意思，说如果我要有一个起源的话，我希望它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在诺兰的《黑暗骑士》里也有那么一点意思，就是小丑他问人说，你知道我这些伤疤怎么来的吗？他编了好几个版本，谁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假的，也可能都是假的。同理，这个电影最后一幕小丑跟心理医生聊天嘛，这整个故事可能是他给心理医生讲的，整个故事可能是他编的。有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他知道暴动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跟心理医生唠完嗑之后就把心理医生杀了，然后在走廊里面撒欢，那个就是很典型的漫画小丑的举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不违背漫画精神的。
我这儿就随便扯一下致命玩笑哈，就是你去回顾致命玩笑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阿莱姆尔他当时那个想法还是挺明确的，因为小丑自己本身的那个故事和他后来对局长做的那些事儿，你感觉得到主题是相符的，就是经历了漫长的糟糕的一天之后，任何人都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但我认为那个故事其实最点睛之笔还是在结尾时候他给老爷讲的那个笑话，就是小丑这个形象的本质是彻彻底底的对人性善良的一面的一个不信任，彻彻底底隔绝了这一份信任，我觉得这是他当时想表达的主题。但你确实也不能否认，就是阿拉摩尔给小丑编的起源故事你感觉也有点那么的极端，就至于吗？至于说发生了这么些事儿，把你变成这么样的一个形象吗？而且一开始那个人的懦弱和后来小丑那么样的一个很有哲学家气质、很强力、很鬼魅的一个表现力相比，也确实是落差挺大的。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故事比这个故事更有说服力。
嗯， okay, 那个故事也可能是假的，因为小丑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如果我要有起源的话，我希望它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最糟糕的一天那个故事本身可能也是小丑自己编的，
好吧，
这样我感觉反而还舒服很多。哎，就是所有的这些起源都是假的，因为整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依据去判断他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除了那个女邻居是假的之外，还有就是他自己说的那个起源确确实实就跟他的性格有出入，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他说的呢还是真实发生过，或者有一部分是他说的有一部分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我就整个把它全部都当作假的来看待了，因为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去把那里面的那些对不上的地方去给它对上啊。
关键是他这个拍法，就是除了最浅显的那个故事之外，我在这个影片里得到的和我听到的所有的对影片的解读，除了最表面的那个故事之外，其他所有的解读我都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很自洽的，而且说起来真的很有意思、耐人琢磨的一条线。
他可能是托马斯·韦恩的亲生儿子，这个就很有意思。
嗯，对。
但如果你和主线结合的话，如果是的话，那又怎么样呢？就
杀了他亲妈呀。
而且
不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发现说他去医院找那个人要他妈的档案的时候，那个人本来是准备把档案都给他了，然后在那儿看，他不是在那儿念嘛，说他的亲生儿子，然后到那个时候他就突然顿住了，然后问了他一句，问了阿 Sir 一句，说你刚刚说你是他的儿子，然后他说是，然后他就改变主意了，他不打算再把这份档案给他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可能一点，就是他知道这个亲生儿子是不可能站在这里的。为什么呢？那个档案上很可能写着他亲生儿子死掉了，
或者医院被收买，被托马斯·韦恩收买，也许那是他亲母亲，也许他母亲根本就没疯，所有从疯了到他是被领养的东西全是只手遮天的托马斯·韦恩搞的。
关键是为什么他要这么搞吗？完全没有必要啊。
嗯，就是
这个女人对你
耽误他的名声
了。对
对啊，最后小丑不是翻出来一张明信片吗？是托马斯·韦恩写给他妈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证据。然后我还特地对比了一下他妈和托马斯·韦恩的笔记，确实是不一样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生一开始就不会那么爽快的就准备把东西交给他。
那个不是医生，是个管档案的。
啊、对对，管档案的嘛。那为什么
他
看过之后就改主意了呢？
我觉得是他比较善意的看到档案里面说有虐待孩子的那些东西嘛，怕这个人知道真相受不了。
我是觉得，而且他那个档案里面写的他是被领养的嘛，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他那个妈因为疯了，然后把他原来的那个亲生儿子弄死了，然后又领养了一个他这样子。嗯，没准亲儿子确实是托马斯·韦恩的小孩，但是那个亲儿子被弄死了，被他那个妈弄死了，然后他这边又领养了一个呢。
就算是那样，那还是有托马斯·韦恩的这个原罪在里面。
原罪肯定是有的了，只是觉得说他这个妈显然也不是什么无辜的人嘛。他那个妈妈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他整个就在他妈妈还活着的时候整个表现出来，除了档案里面说的那些，他的妈妈整个表现的还挺温柔的那种，然后说话还用那种少女音说话。
哦，这个演员他一直就演这类角色，美国恐怖故事系列。
所以我觉得还挺那个的，就是你有点弄不清楚，就是他妈妈到底是不是坏人呢？因为从他妈妈的表现，你还真的看不出来是那种会把小孩子靠在暖气片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那种。然后不是还提到他妈妈那里有一个男朋友嘛，是他男朋友动的手，然后他妈妈不是那一段我不知道是他的想象还是什么，他妈妈在那边跟他说我们家那个小孩子我们从来没听见过他哭，他就是一个快乐的小孩这样子。
他妈本身应该不是一个坏人，我记得当时是说他小时候遭的虐待应该是他妈男朋友干的，他妈当时翻着档案说他只是一个笑眯眯的小孩什么什么，意思是说他妈不知道他被虐待这件事儿。
可是你家的小孩子动不动就遍体鳞伤或者性格改变或怎么样，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可能身体上的看不到还是怎么着？
怎么可能看不到啊？
而且他当时
很多被儿童，
对呀，
当妈的都是看不到，
又或者是那种看不到吧？反正他那个意思，我觉得至少施虐的人不是他妈。
那个男朋友后来又去了哪里？又完全没有提到了。他妈跟他的那个成年的人是同框的，哎，就有一种我看着审讯的样子，所以那一段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的哟。他那个场景是他靠在墙上，在那个角落里站着，然后看着那个警察去问他妈说的那一段嘛，所以那一段也并不一定是真的哟。因为很明显不可能出现他靠在墙上看着他妈，年轻的他妈被那个警察问话。
啊，那段应该也只是表现手法，就是导演以这种画面的方式就还原他档案里的话，因为他这么长的一段文字如果让观众读的话是有点那个啥，尤其非英语国家不太有，
他没有必要把男主拍到那个画面里面去。
对，而且他还给了他那个脸的特写。
那如果你理解成是他们出现在了男主的幻想中呢？
如果是他们出现在了男主的幻想里，男主的脑子也有问题，那就不一定是真的呀。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日常在影视剧里比较常见的那种回想起什么什么，然后抬头看天浮现起一个画面那种意思。我是说
他的脑子有问题，
啊，神经病啊。
对，他浮现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真的。
这部电影很多地方其实都拍得非常奇怪，你感觉这个电影发生在什么年代？
感觉是八九十。
对啊，八九十年代啊。
对，就是里面那个科技设施什么感觉像是八九十年代，对吧？但是你还记不记得托马斯·韦恩去看电影，看的那个场电影是什么？对，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剧场里面还有乐队在奏乐，那是在有声电影发明以前。对，
二战时期了，那是。
但是他又有电视。
对，
所
以我说这
也有可能，那一段也可能是假的。
对。
哇，然后亚瑟还是一个硬核的电影迷。
这部电影很多地方都是拍的非常奇怪的，就是故意迷惑你的。
其实我对那一段的理解还有另一层理解，就是亚瑟的那种表演，就是他身体的那个肢体的那个，就比如说他在扮演小丑玩那个招牌的时候那一段，其实跟卓别林是还蛮像的，就是那种通过肢体语言和夸张的表情。但是整个现实里面所有人都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喜剧演员，他一点也不好笑。但是那些有钱人或者那些什么人，他们看着那个黑白的卓别林的电影就满堂都在哄笑，然后我就觉得很讽刺，是不是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意思？因为他妈妈不是有一句台词吗，说哎，听说你要去当喜剧演员，然后说哎，我觉得很奇怪，不是我当喜剧演员的人通常都会比较有意思嘛。这话其实还挺伤人的，但是就等于是说他妈妈也觉得他一点都不好笑，他不是一个好笑的人。
我觉得他这个人他连一个资深点的票友都算不上。
你要说他那个动作啊，其实表现得很业余啊，是吧？
你就这么去想哈，就是 两个对比，首先就是他第一次幻想自己在节目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登堂入室的喜剧演员，都比如登堂入室了半入门的一个喜剧演员，有哪个人会认为我的责任和我的义务就是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欢笑，以那样一个面目去说这件事儿，我觉得那样最多只是一个想演小丑的人，我指的是真的小丑啊 real clown， 不是这个 joker， 至少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小孩什么充满童心的一个人才可能会这样去表现。其次就是他在节目上被 Murray 不停地打断和怼他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真的想出人头地的，并且有一定的至少是尝试过的一个演员，大部分人你看人家说脱口秀的基本上都是在拿自己开玩笑，他自己说的那个段子甚至也是在调侃自己，可是当他真正的被调侃的时候，被调侃到全国都知道的时候，被调侃到自己上了节目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从业者来说，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没有见过有哪个喜剧演员是不乐意自嘲的，尤其是有这么有名的人愿意去嘲讽你，给你这样的一个舞台。与此同时，主持人去嘲讽他本身也是在给他机会啊，大家都是搞这行的，想做这件事的，连这点数都没有吗？这件事让我觉得他真的连个业余票友都算不上，是真的真的。
对，然后他有他准备上节目的时候不是有一段吗，就是表演那个敲门的笑话，你们觉得那个笑话好笑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啊。
不好笑啊。
对啊，
其实你看他去看那些地下酒吧还是什么那些人讲段子的时候，他特别奇怪，他的笑点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笑的时候
对别人安静的时候他就笑得很大声，然后别人笑的时候他就什么表情都没有，就很奇怪啊，就只能证明他其实没有喜剧天赋啊。
那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病吗？
不是，
他那个只有他幻想的那个女友笑了，非常尴尬的笑话。
然后他就是轮子说他做不到拿自己的苦难来引人发笑，他做不到取笑自己，他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人，所以他注定当不好这个喜剧演员。你看他一开始幻想自己站在 Murray 的舞台上，说他跟他母亲住在一起群众发笑，然后他幻想中的 Murray 就说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儿。
对，
其实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喜剧演员肯定就在这个时候他肯定会顺便就讲一个段子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他表现的就特别正经，然后特别无聊。
他是把 Murray 想象成像自己父亲似的一个角色，会鼓励他，是应该上这个节目，就是别人可以嘲笑他，但是他应该是鼓励他，像父亲一样关怀他那种，他是抱着那种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儿可以这么说哈，其实与其说不切实际，我觉得他应该说甚至是梦想成真了，因为后面 Murray 请他上节目本身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梦想成真的事儿，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将他解读成了一种就你们为了劲儿把我找到节目上来取笑，废话，你是个喜剧演员，你上台是为什么呀？真正机会，真正他之前的一个梦想摆到他眼前的时候，他甚至认不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景。
嗯，
所以我对他从头到尾真的就是充满了同情。
他假想的是自己另一个场景，你看他之前那些有段像那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桥段，就是他排练自己上节目该怎么怎么样，他接受不了这个东西跟他预想的东西不一样。
这里我说一下，我看着电影的时候忍不住笑，真大就问我你到底笑什么呀。哎，我本身就是吧笑点比较低，看别人笑我就想笑。男主他在讲笑话那段，讲笑话之前自己就拼命笑了，我看到那段我就想起来有的时候有人我自己也有时候也这样想讲笑话，然后结果自己被逗了笑的时候说话
就哎，我给你讲个笑话这样。
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
但
是这种人一般都是不适合当喜剧演员，也不适合讲笑话的人。
hold 不住啊。
对啊，
也有这样出名，你看肥伦就是这种。Jimmy Fallon 他就是讲一讲哎呀自己笑场，
但肥伦从来没有能逗笑过我。
那我们开始在聊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我怎么感觉咱们开始钻牛角尖儿。
对呀、啊、我们就在研究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喜剧演员了。
很糟糕很糟糕。怎么说呢哈，就是这儿他搞得我很矛盾。如果我想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喜剧演员，甚至说他想要的不是成为一个合格喜剧演员，而只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宠爱的话，其实你从整个故事的一个表现上看，这么说也可以说得通，而且没有人能够对他 多加指责，因为谁不想要呢？可是他又偏偏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儿，但他就是没有那个天分，甚至连笑点都和普通人不一样。你要说他真的为此做过那么多努力吗？你从他努力的结果来看，我觉得他就算做了也是白做。
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这就是一个精神病被激活的故事，不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被社会压迫成一个小丑的，他是一个疯，本来就是个疯子，然后他被激活了，受了点刺激。
我觉得是都有。我觉得在我看来，这部片子里精神病的这个设定，就是给一个普通人转化成一个更加邪恶的形象，中间我再给他加一个 buff， 不然的话可能说服力不够。但我如果我说他是神经病的话，那怎么着都能解释成神经病了。
嗯，
你就好像我们漫画编故事编的说，哎，你这个设定有出入啊，什么狗屁出入，我们是平行宇宙，我觉得是一个道理。
他其实要是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挺无力的人吧，也不是，因为他其实心思挺深密的一个人，就是在他妈被他杀了之后，当然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就是他妈被他杀了之后，他的那两个同事过来找他，那个时候在他同事进门之后，他有一个锁门的动作，而且他锁的还特意是锁的那个高的门，然后他还把剪刀拿着，所以就是那同事还没有开始怎么样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动了杀心了，而且还挺坏的，因为他锁上面那个门，那个侏儒是没有办法开门跑出去的，所以你要说他是完全笨或者怎么样，好像也不是这么说的，就觉得他还是有一点那种想法在里面的。
我觉得他的哦，甚至我都说不清，我觉得如果他真正癫狂的话，应该是在从电视台出来以后，我觉得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癫狂的，在那之前都算不上。因为他在啊，对，我之前跟小韩有个分歧，就是在他上节目之前，我认为他那个排练就很明显的是说明他上节目就准备直接自杀，因为他又杀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很快家里又有那样的尸体，他应该也是有数，就自己这点事儿兜不住，然后他也真的没那么在乎了，所以他是筹备自杀。
我觉得他自杀就是想献上一个自己最伟大的一个表演，因为他那个桥段，
对对，
为什么说这部片子被拿来跟出租车司机比较，因为出租车司机有一段就是罗伯特·德尼罗他那个角色，他一直在练习使用这个枪，然后他对着镜子说哎，你在跟我说话，就是整个这个桥段。所以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为了逃脱罪责，就是那种畏罪自杀，我觉得他还是觉得这样很伟大，他的表演。
对，就是获取关注嘛，这跟他那个想要获得关注的前面的那个还算是符合的那样感觉。
然后他可能上了节目时候到最后一刻，因为这个他心目中父亲一样的人对他百般嘲讽，他可能突然他就改了这个主意了，就不是自杀，是杀别人了。
前面到讲笑话的时候都按照他的路线走了，就是已经让他讲笑话了，然后他讲的那个敲门笑话那里的时候，他还突然拿出了个本子，而不是按他原来的那个路线走，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改主意呢？因为之前他在化妆室的时候，他遇到就是打招呼嘛，跟主持人打招呼什么，那个主持人对他还算不错啊，当然旁边那个助手很讨厌，但是那个主持人对他还算不错嘛，你要叫我什么就是什么，这其实就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状态了。之后来了之后，他到底是自己搞砸了呢，还是改了主意，我就不是很懂这个。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准备登场前，他不是还播了他的表演片段吗？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受到刺激，他杀了他之后还是什么时候就说什么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让你叫你播我那个表演的视频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也有关系吧，就是跟他之前上场前播了他的那个表演视频。
这个我认为跟你们都不一样，我认为他是一开始就想杀那主持人，他的那些排练什么的都是假象，他实际上一开始接到那电话的时候他就想杀那主持人，因为他接到电话的时候给他那个脸做了一个特写，那个表情就是一个非常冷酷的有点恶毒的那个表情，就是他在很精明的算计，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在想杀这个主持人了。我觉得这里面他自杀的话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前面说他有病嘛，然后他一直感觉到痛苦，突然他发现杀了人之后他感觉特别好，他第一次杀人之后跳了一段舞嘛，然后感觉非常爽，再之后他就是每一次杀人，杀人之后都是感觉非常的爽，他杀完母亲之后就是那个非常惬意的感觉，这个人是一个邪恶在不断觉醒的过程，他到这个时候没有自杀的意义，没有自杀的必要。
大韩这个想法还挺有意思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爽啊，
就是为了爽啊。
这儿哈，我回顾的时候，我发现他翻书的时候翻到了自己写的，我希望自己的死比我活着更有意义。我觉得他可能是在翻到那儿的时候他改变主意，想着当然当时还不是要杀人，而是想着说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我就是杀了那三个人的小丑吧，就是想着我想惊艳大家一把，我想告诉你们我是个狠角色，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无名之辈。我觉得他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才想说，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又遭到不断的打断，然后不断的被否定，然后情绪积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就崩。他朝主持人第一枪打爆之后，后来又补了一枪，理论上应该还有不少子弹，但他再也没有再伤害谁。
话说他为什么不用茶杯杀主持人呢？
他没那么强的搏击能力吧。
当时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他肯定用茶杯杀主持人，这样子就符合黑骑士归来嘛。后来没有发生，然后我整个人就是眼就捂下去了，然后我就还在旁边安慰我说，哎呀不是漫画了，不是漫画了。
你觉得他之前已经把玩那个枪太久了，所以这个枪在电影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所以最后他肯定还是得用枪把主持人杀了。
事实上他的整个生活的崩溃都是从他那把枪开始的，虽然那个老板开始可能也对他不好，但是也就只是扣扣他的工资嘛，然后他工作还在，他那个假装友好的同事弄了一把枪给他，很有可能那个枪是他同事要栽赃给他或者怎么样的啦，最后造成他带着枪去了那个儿童医院跳舞的时候枪掉出来，然后他就被解雇了，然后一系列麻烦事全部都开始了。所以那个枪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个挺，还有就是他在地铁上杀那人也是因为他有枪，他要是没有枪的话那三个人打他一顿或者怎么样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说地铁人打他一顿那段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你看他杀完人之后一点都不慌，还记得去补刀。
对的，这点也很奇怪。
一般人第一次杀人之后都特别慌，然后可能那人跑了就也追不上之类的，男主他是非常冷静的在后面追，然后非常坚决的补了刀，
然后他又莫名其妙的开始跳舞，所以整个那个时候就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因为在那之前他至少还是正常人，而且当时他还有在吃药哦，虽然他已经换了七种药了，但是他当时有在吃药，理论上他应该能够控制的。而且他的那个病症，那个笑的病症其实也不是经常发作啊。
他跳舞那段是原来剧本里没有，他原来写的是他去厕所里藏枪，后来他们拍的时候觉得不行，然后他们就现场编出来这一段就是跳舞的情节。
嗯，
那其实是即兴的，所以可能他整部电影他自己导演他们拍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太多的逻辑，就是哪些真哪些假，我觉得他自己都没有明显的界定。
其实真的总结了一下枪的时候，我发现我从来没有从那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那你再这么一总结的话，我总感觉这个片儿可以改名叫花脸枪侠，然后整个就是一个无辜的普通人偶然捡到了一把枪，发生了一系列倒霉事儿。
一支枪引发的众多血案吗？
对啊，
而且确确实实就是他有枪跟没枪就完全不一样啊。
新的禁枪电影了。
就是他就是杀人之前或者拿到枪之前，他遇到一点小事情他就会那样子笑，拿到枪之后反而他就不这么笑了，他基本上就没有犯过他那个病了。后来就是我看到后面我一直都在想他到底什么时候犯他那个病啊，然后在他某一些时候就他笑的时候我在想这到底是他真的觉得好笑还是他又犯病了。但是后来我又梳理了一下发现，自从他拿了枪开始杀人，就是真正使用那把枪开始，他就没有犯过病了。就唯一一次犯病其实是在他不打算使用枪或者真的不打算杀人的时候，就是面对维恩的时候唯一的一次犯病那是他。所以我觉得枪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对他的意义可能还真的会有点不一样啊。
他讲脱口秀那会儿不是也那什么吗？那时候有枪没有我忘了，有吧，那会儿他都幻想女邻居是他女朋友了。我感觉他说的是我随机笑，但是其实我记得在电影里面大多数是他紧张或者是有负面被否定的时候会笑。
啊，我好羡慕你们，就是看都能看的那么多东西，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看的我真的喘不过气。
对，电影院看的那种冲击感确实难受。
不 这句话是想让我们觉得你好幸运能在电影院看。
不是，我当时是跟同事一起去看的，但是就太晚了，就是7点钟的电影，然后看到9点钟，真的就是他那个屏幕又很大嘛，澳门银河 UA 的那个是 4K 的屏，然后我还坐在第四排，那个屏幕真的好大，真的他那个整个画面就是压迫的人，就感觉很喘不过气。
而且这里特写还特别多、
就是、对对对，而且就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抑郁，真的我出来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再看第二次。
面对 4K 屏幕坐在第四排，你能看到男主脸上写着演技两个字吗？
我就是觉得他在一直在那里笑啊，就是演一个神经病，给我感觉是这样。对，看他大笑啊，然后还有就是做出那些举动啊什么的，就有点扑面而来的感觉。特别是他杀人那里啊，哇，真的就是他那个剪刀插进那个脖子里面，哇，真的我看到我都觉得疼，特别受不了。买了可乐啊什么的都没喝过几口啊。
嗯，这整部片子确实那种很压抑情绪的那种气氛，
对对对，
尤其你要是在影院里看的话，肯定这是。
对，你还不能快进啊。在电脑前看的话至少还可以快进一下。
我说实话，我在看电影的全程脑子里都想着一首歌，那首歌是一个背景音乐，来自于我以前比较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名字叫笑着活下去。哇，好惨，哇，好惨，每次一有惨的事情发生我脑中都是那个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而且有一个很魔性的地方，就是那个电影开始之前，就是电影院播那些预告片嘛，就播了《闪灵》续集的一个预告片，
啊、那个，
然后
沉睡博士，嗯，
对对对，然后呢，小丑那里中间不是有一段他去那个厕所里面去堵人嘛，然后我前段时间也就看了一个《闪灵》，然后我满脑子都是《闪灵》，就是他到厕所里面去堵托马斯韦恩嘛，然后就。又是厕所啊，然后加上那个预告片的那闪灵，然后我满脑子都是闪灵闪灵闪灵。中间有一段我实在是喘不过气了，我就出去吐了一会儿气，错过了他去韦恩家去看布鲁斯那个地方，大概这样吧。然后看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整个晚上都在想那个剧情，然后一直睡不着。唉，
正义联盟的老大在这部片子里一共出场了2次，你就错过了一次。50%呢？
最后那个我看到，哦，又要死爸妈了。就最后那个地方，我就是错过了前面那段，因为真的，我就觉得啊，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要出去，然后就一直在那里，我出去歇了，好像有5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我才鼓起勇气再继续看的。你也不可能看到半路就走嘛，而且是跟同事一起去看的，一张票。110普币呢，那么贵，怎么说一定要去看完吗？就是特地去看的，看完之后就整个人都觉得，虽然说也算值回票价吧，但是觉得像是在对我自己个人观感来说，就是像是自己去找虐。
还有一个就是看完这部电影，果然知道他肯定不能引进。
嗯，对呀、啊，
已经不只是血腥问题了，还有政治问题。
对呀、啊。他是 R 级嘛、嗯、就是在澳门他也是算是 R 级电影，然后就哇真的又是爆头啊，又是拿剪刀戳人啊什么的，加上他有一些什么社会氛围的那种题材，我看完之后就觉得
上街啊，
对啊，就是在疯狂搞事情，真的不太。
后来我跟朋友聊，朋友说导演的创造力还是不够，他应该拍这帮小丑自制投石车扔燃烧瓶。
非常有意思，那张图片就是他们拍香港街头，然后顶上是 Joker 的那个海报嘛。
哦，对对对。
后来还有人披了个蝙蝠灯，
那个、
只不过是换成那个镰刀斧头。
哦。
这个电影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感染力特别强，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要是在电影院看，可能效果会更好。嗯、
真的
就只有小孔享受到了这个。
是。因为我就记得看《死侍二》，它的那个 PG-13版不是在国内引进了，之前我已经看过 R 级版了，然后我再看 PG-14版，在影院看的感觉都比在家里看那个 R 级版的那个感觉要好，它就是影院那个感觉永远不一样，
冲击力还是更强，
可能就是大家能集体带入到那个气氛里，尤其你像这种电影，它的那个配乐，它的那个画面，那种色调的压抑感，
对， 这么多特写，细微的表情的那种描写刻画。
看小孔这么抑郁，
他目的达到了，这电影就是要你抑郁，不是为了让你看着开心的。
对
对呀、啊，真的，唉，我跟着同事去看嘛，他之前已经去一刷过一次，然后他说，哎呀，我们一起去看，我们一起去看，然后他去二刷，我和另外一个就是去一刷的，然后看完之后他说还是感觉很不好，就是那个二刷的人说看完之后还是觉得很不好。
那他还那个语气，我感觉这孩子是不是误解了这部电影？
不知道啊，但是他就觉得，哎呀，这好神呐、啊，好神呐、啊！因为他们都是不是漫画粉嘛，就是觉得《祭司来杰》之后的，来脱臼，
起源故事，
来脱臼，
起源故事。
对对对，他就是说想看一下那起源故事，然后就是《祭司来杰》之后，还因为那个小丑吹得很神嘛，然后他想看一下那个小丑到底是为什么吹得那么神，然后就去看了。看完之后回来就给我们一顿吹，然后就怂恿我们跟他再去一次澳门看，然后就这样跟着他去看了。
所以像小丑这种偏文艺的漫改片来说真的不宜太多，我觉得心理上受不了，还是爆米花更爽一些。
对，
还有就是这个电影它是不可复制的呀。
对，因为毕竟它是小丑，
90%是靠的是男主华金的，对吧，他基本上是华金一个人的表演撑起了一整部电影。他的
剧情，因为他这个剧情很弱，非常弱。
对，剧情本身其实是比较弱的，也不能说特别弱的，但是他这个主要还是靠男主的表演，但是华金只有一个，所以说这个电影本身也是不可复制的。
但即使这样还是会有很多，起码可能未来这一两年你可能就会有很多类似跟风的走类似套路的电影出现。
嗯，好莱坞必然会这样。
对，
而且绝大部分可能都会扑街吧，我觉得扑街的概率，由于这部电影的性质，我觉得扑街的概率非常非常高。
精品不能量产，这是最简单的，都量产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它就像 DC Black Label， 你想量产名著、
哎、
你最后对吧，
黑标现在都已经烂了好吗，
唉，
什么玩意儿都进去了。
你没办法，你想扩大产量的话你就要吸纳更多的作者进来。全明星的时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米勒单枪匹马把全明星系列搞砸，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是大师搞不砸的啦。
我们要不要对比一下，谈一下其他的版本的小丑。
其他版本
我喜欢马克哈米尔的小丑，
你就等着这个。
66版都算比较经典，所有的小丑里除了自杀小队那一版以外，哪个小丑基本都有人是最爱的。
投个票吧，蚊子。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来接班。
嗯，对我来说是来接班了。
嗯，
我是马克哈米尔。
我也是马克哈米尔。
我是来接。
演员的话就杰克尼克尔森。
实际来接表演跟杰克尼克尔森是一样的，其实，但杰克尼克尔森没有这么好的化妆，没有那么好的剧本。
而且你不觉得，其实来接他那个，他也在一些地方恰到好处的表现出了一些偏真实的特质，就是记不记得他在想搞老爷那段，他把自己的一个同伴踹了两脚，然后对着那个人吐了一口痰，就很低俗很下流那种感觉。其实你说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哲学家也不完全是，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真的是很屌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诺兰的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电影绝大部分，不管是再牛逼的，是逼格再高演技再好的演员，都只能是他剪辑节奏下的一部分，跟他的整个，对，跟他的整个那个故事和他整个影片的风格你都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冲突，你总会觉得演员都是叙事工具。只有来杰，只有这么一个人拍出了一种极强极强的个人魅力，把主角压得根本就抬不起头来。
所以也只有莱杰他一个人被诺兰捧成了奥斯卡，拿了奥斯卡了。
啊不，虽然他是我男神，但我不得不说，他能当最佳男配，其实还是归功于自己的死亡日期。
嗯，对，那一年唐尼更强势一些，其实，就是按当时表演来说的话，唐尼那时候演的是《热带惊雷》嘛。
关键是他这个故事，你在学院看来，其实他还是一个偏商业的那么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说在叙事或者其他一些方面有特别高深的技巧的一个作品。所以哪怕演员本身的实力可能比表现出来的还要更强，也 不见得说能够拿下，确实是这样，我觉得。
嗯，对，奥斯卡本身他有奥斯卡自己的偏见在里面，毕竟他不是一个那种文艺的剧情片。
但是你看，明年奥斯卡马上终局都有可能要再提名什么什么之类的了。
嗯，不，角逐。
再让我们再回来回头看《黑暗骑士》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人不值得。
也不会，我觉得《复联四》在他的某些地方做的水准是相当相当高的，确实。
但他还是商业片，明年他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含金量特别高、技术类以外的提名。
量变达不到质变，
他那个特效奖什么都陪跑很多年了吧？我记得了。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他在《终局》跟《无限战争》中那个特效其实是够的，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选他们。
嗯，他们特效类的那种角逐一般都还是偏重于那种有毛发的动物的那种特效，那种得奖的比较多，还是可能咱们也不太明白技术难点在哪里吧。
话说，我从我们今天这个每个人发言的节奏感觉得出来，这部电影拍的实在是太他妈的纠结了。
对啊，它不是一个让观众看了舒服的电影，它更像是让导演拍的舒服的，然后或者让演员演的舒服的一部电影，所以其实非常主观的嘛。
不想再看第二遍，
很放飞。
对，没有人想看，除了那个奇怪的同学，还是朋友来着。
其实大韩也有看第二遍哦。
嗯，我看了两遍。
天哪，
他是个怪胎。
哦，就是抠细节的话，其实看第二遍的话，嗯，其实也能看，那不像是那种看了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的那种很主观的情感上的那种所谓的就共鸣吧。就是想要抠细节的话，就二刷三刷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咱们再回到对这部电影的解读哈。
之前其实就有一段他杀了人之后坐在那个出租车里面，然后他在那边看着那些人在那边那样子的时候，他不是有笑嘛，然后我其实当时是在想，我只是在疑惑了，就是到底这个地方他是高兴的笑呢，还是他又犯病了。如果我把他理解成他又犯病了的话，会不会不一样？
他应该是兴奋，
感觉他很开心的那种。
嗯，
那段他笑出声了吗？好像都没有出声，我记得
是
出声了，他不是那种笑，是另外一种笑嘛。然后当时不是警察说你还笑，然后说都因为你这个城市变成这样，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来着，然后就被车撞了嘛。
我觉得他这个他是发自内心的笑还是犯病的笑，表演的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他犯病的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那个笑是很难受的，他控制不住，他整个的那个生理状况都是很难受的。
眼神是不一样的，
能让你感觉到他那个笑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还有一个就是他在他们的那个公司，有人取笑那个侏儒的时候，他就跟着笑，然后你看他从那走廊里边一转弯，然后他马上就立刻戛然而止，那个明显就是装出来的笑，他在陪笑，就想融入群体。还有他对着他老板的那个假笑，那个完全就是皮笑肉不笑那个感觉。这几种笑，还有他发自内心的时候笑的，就是能感觉到的恶毒又甜蜜的，这些他表演的都是很精彩，也是很明确的。
哦，这个演员他本身控制自己脸部肌肉和肢体的这个功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我觉得单就这一点来说，来杰都未必比得上他。
嗯，
但还是这个角色本身和他这个故事本身，我还是我觉得是我没点意难平，我连点意难平都没有，我始终是本能的觉得这个故事不算是一个特别出彩的故事。我再说一点哈，比如说像真真假假的这种类型的故事，你可以看看少年派，再想想盗梦空间那个结局。虽然盗梦空间也被称为说是一个开放式结局，但我其实觉得它结局就是成功了，因为如果没成功的话，整个故事的主题就完完全全没有意义了。然后像少年派，我也认为始终真相只有一个，因为如果真相不是那个的话，男主角根本就没有必要说那些事儿。这种虚虚实实意有所指隐藏着暗线的这种故事，我始终认为它一定是有特别明确的某个东西能够让它的那个暗线的逻辑成立，而且完整性能够保证。但这部片子我就觉得
它没有一个固定答案，这个电影就是没有固定答案的。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剧情烧脑的那种电影，它故事很简单，它是让你带入到这个情绪，跟着这个情绪去感受这个气氛。
那如果是就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只能说我极度极度的同情主角，然后极度的反感跟风，除此之外真的没啥触动啊。那如果是要往深里 就像那些煞有介事的影评的那种解读的话，我又觉得说服不了我，或者说我感觉你好像高深莫测说了一件很浅显易懂的事情。
且其实他的能够整个那个歌坛的那个煽动性我也觉得不是很科学，你在电视上面说了一通其实大家都懂的话，然后你把电视节目主持人杀了，然后你莫名其妙就成了那些人的英雄了。不是还有一个那种那些人撞了他之后把他抬出来的时候还表现的那种很珍重的样子放在那里，然后等到他自己醒过来的时候还对他欢呼或者怎么样。可事实上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在乎他吗？我觉得也没有啊，就没有说服我说他有这个能力吗？没有啊。
不是，他这个暴动规模并不大，你看一下他可能就那么一两个街区那种，这也没有多少，他只煽动一部分而已。
而且是让我们把故事背景搬回 DC， 你觉得在 DC 的世界里会有民众欢天喜地的欢迎小丑先生到来吗？
有啊，
没有，有的，
会有追随者呢，对，总是有。
小丑是有追随者的漫画里，
但是就是小丑的那个追随者向来人倒也不多了，主要是他有什么煽动性啊？他讲的那段话也就是很浅显、很易懂的那些话，
对，这就应和了那时一帮人的情，可能没有他也有那么多。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碰巧成了一个吉祥物。
你要说他在那个时候有那种领导型的那种人格魅力，你觉得他有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啊。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个电影的主题，如果你是在嘲讽跟风狗的话，我觉得还有点意思，但是戏份给主角实在给的太多了，这一点有点削弱表现力，让我感对这一层意味的感受
不是
特别深。
这电影跟嘲讽一点关系没有，这电影不是在嘲讽这个电影，这个城市他这个社会矛盾已经是非常激烈了，你没看到已经脏乱差成什么样了吗？底层人过的是就猪狗不如的生活，这个城市本身他的仇富情绪已经非常严重了，然后那三个人的死实际上是一个在这个矛盾已经一触即发的时候，这三个人的死直接点爆了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他被警察追，然后带着警察上了那个地铁的那一段，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警察最开始追进去的时候，那整个车厢里面已经全部都是那种小丑化妆的抗议者了。但是事实上，就是说警察他们最开始那样又是挤又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些人他并没有对警察表现出太多的敌意啊，只是后面就是他追啊追，弄啊弄的，弄得大家火都大了，然后才开始揍他们的。所以可见那些人可能情绪还没有完全到那种一碰就炸的那种情况，就前面他
那些人是
让他让开就让开，
那些人是很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你们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之间是会互相打的，他们不是说你化了小丑妆咱们俩就是哥们儿，咱们就是一伙人，而是他们之间也是会挤吧挤吧就互相打起来了。所以他们是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群人，就没有没有说什么，
他们不是闹革命，他们是宣泄自己的、那个、
对，是就是为了宣泄、
就是、
对，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开始前面的那个就是说要准备到那个哪个公司，好像是吴永家的公司门口去抗议嘛，也就只是去抗议一下，很明显就是到那里去集个会啊，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真正的诉求什么的也不是很，连他们的那个有带标语的那个板子都是一个那种纸箱板子写的，就很明显的就临时凑起来的那种感觉。
嗯，但群体心理学反正不太好说，他就是很多都是这样散的，然后最后不知道怎么他就突然就失控了，可能他不一定是有组织的东西，他是有逻辑的这种。
其实最耐人寻味的就是那两个警察被那么多人揍，但是最后他们居然也没有被弄死，哎，是严重受伤，然后情况已经稳定了，入院了。说了，然后因为他在去电视节目之前嘛，那个新闻刚好就在那播，说有两个警官严重受伤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打成那个样子，那么多人揍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居然都没被揍死，哎，因为这个片子很显然就不在乎人的生死。所以你真要说他们就是那些化小丑妆的人他们有多残暴吧，我看也不见得，因为如果真的很残暴的话，那么多人一人一脚，那群人就那两个警察就绝对不会有活下来的可能啊。
他们也不是
残暴，他们都是，我觉得
他们都是普通人啊。
对，他们就都是只是普通人。
对，
他不可能让这帮人那么早开这个杀戒，一旦开杀戒之后就是这个群体开始失控的时候，他是要把这个失控是要压缩来点燃的， 也是从他开始杀这个主持人开始，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会想那么早的让这两个警察就死掉，因为那样的话他可能跟后面的东西他就接不上。
你这样想的话倒是，所以事实上就等于是说亚瑟之所以能够被那些人就好像一副追捧他的样子，全都只是因为其他人都还没杀人，他先杀了人这样子了。
他这里社会矛盾一直是副线，他一直不是主要表现，直到最后那个暴力的场面之后，他
而且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啊，虽然有社会矛盾，也不是说全程就整个瘫痪了或者怎么样，因为就很快的他杀了人之后被带走，然后那个警察可能出了点事，但是最后的这个场景就是他还是在精神病院里，可见已经恢复正常了吧秩序。如果他真的整个那个城市都乱掉了，他不可能就还在精神病院里啊。
嗯，对，但是他反映的是亚瑟自己的那个心理，就这件事都是自己的心理的变化，那种象征意义吧，可能并不一定在于说这个事儿本身闹得有多大，因为他还是以角色单个的角色为中心。
所以这个主角当然了不一定这个主角就是一个真实的人格是这样的，但是所以他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个 loser， 一直到杀心理医生之前，哪怕是他杀了人而且是在电视上杀了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嗯，
他就是个 loser 啊。
嗯，要不他能怎么写，
时候他就是在想戏在是唱衰啊之类的，所以你感觉就是说不是像是那种，就觉得这个理由是很平淡，你知道吧？
而且他都杀了人了，然后警察把他带走的时候都没给他上手铐，哎，我觉得好神奇啊！他被撞了之后，那些人把他从车子里面抬出来，然后他就可以是吧？就开始跳舞了，他手上也没有手铐，就是说连警察都没有真的把他当回事。
但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么细，可能就是导演觉得，反正一会儿我要安排跳舞的场景，你现在戴个手铐也不方便。我觉得可能就是导演选择性的忽略这些细节了。我始终觉得这个片子处于一种啊，我觉得其实还挺牛逼的，但是不想再看第二遍，而且其实你要说多牛逼好像也不至于那样的一个状态，
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那种感觉。
对，
前期吹闻太多了，大家都还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又拿了这么多奖。
你要是说他吹得那么神那是没有的，但是他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对，
因为这种类型的漫改片特别少见。
对，我们是愿意看到漫改类型上更多的探索的。如果是我来拍，他在演播室里杀完人之后就朝镜头大喊一声 Wakanda forever。
其实那个地方也有一个暗示，就是他杀完人之后不是走向那个摄影机吗？结果他最后一句要说的话就被切掉了。我就觉得这是就真的很失败，从头到尾都很失败，失败透了。
要不怎么拍呢？你想，如果你要拍漫画里那种迷人的小丑，你怎么从一个他的主视角来去拍他的起源故事？
其实刚才这个细节我觉得你反而可以解读成他的成功，就是他到了一种别人惧怕他说一句话的程度。
没有啊，不是说别人惧怕他说一句话，可能就是刚好反应过来了就该切掉了，这样子都杀人了然后赶紧切掉，最后一句话就没说出来，这种感觉。
是，
我反倒觉得那段就是一种意犹未止那种感觉吧，想给你这种感觉，给观众掐掉了。
哇！
因为其实我知道他前面说的那些，就是杀人之前说的那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一大堆话，其实虽然听起来是有一定的煽动力，但其实就是些老生常谈，而且是很浅显的老生常谈。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最后面对镜头要说那句话，还真的就跟前面他说的那些话不会有太多的差别，也都是一句很无聊的那种话，那种给我感觉。
嗯，他可能是并不高明，而且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你写一句什么话都不如直接把它掐掉了高明。
嗯， why so serious？
关于为什么他讲的话也并不高明，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创意，但是他还是煽动了那么多人呢，因为这也是群众兴趣。希特勒希特勒他的演讲讲的东西也是非常浅显的，非常弱智的东西，但他就是煽动了那么多的人。
也是，你发现就人真的还蛮容易被煽动的。
集体狂热，你只要在那样的一个群体里，就都会啊。
但这个片真的不想再看第二遍了。
对，如果要我评价的话，我会说片子
不
错吗？挺不错的。演技可以吗？可以，但是我既不喜欢这个电影，我也不喜欢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形象，就这样子吧。
我记得我看完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回去把那个幽灵的面具再看一遍，我要吹蒙克哈密尔。
蒙克哈密尔是动画吧？
对，
是。
嗯，
他没有真人出演过吧？
他出演过一个山寨小丑的 Trickster， 在 CW 闪电侠里。
哦，那个也
是。只有一两分钟戏份吧，就被抓了。
那其实游戏本阿卡姆系列的小丑，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他就是建模稍微差了一点，那个人物就面部表情，就可能没有阿卡姆起源那个好。但那个起源那个还不是马克哈免费，
是
托贝克。对，
那个也有点，一讲起起源你就觉得有点尴尬那种感觉。
哦，因为他不是 Rocksteady 做的嘛，是华纳蒙特利尔做的。
对，还有是他在阿卡姆之城里的那个结局有点傻逼。就猛的一下把他的这个
想要
拉下来了。
对，我喜欢那个 Only You，
那段还真是带感，真是带感。
嗯，
带感，对，而且唱的特别温柔。
哇，真爱啊！而且一边唱一边笑，我当时觉得啊，老爷你干嘛不答应啊？
我之前翻过一个阿卡姆起源的那个配音的花絮嘛，就是马克哈米配音的时候，他整个的面部表情都是那种很魔性扭曲的，就是能感觉到他非常入戏。
他应该很喜欢小丑。
对，他就是那个表情真的很狰狞，就是他配音的时候一边是哈米尔一边是 Conroy， 然后就是两个极致，就在同一个录音室里就两个极致，非常的非常带感。就感觉
我现在笑的不行了，我老是脑补卢克拥抱黑暗面之后出来这个小丑。我又脑补了小丑跟人握手，我半天哎你怎么没被电死呢，干一下哦我这只手断了。哎，对，我现在题外话问一句，歌坛里那个小丑是第一次死了之后又复活还是怎么着？老听他们提，
歌坛哪个？你说电视剧那个吗？
歌坛好像是两个小丑，
第一个是死了，
杰罗姆不是死了，
他复活过一次，后来又死过，
啊、
然后他的双胞胎兄弟变成了一个更狠的小丑、啊，但是他那个表演完全就是照着希斯莱杰来的。
啊，不，我还蛮喜欢这个演员的，我只是说，我觉得那小哥很帅，我很看好他。
无耻之徒里面他当时就演了一个患有一定精神疾病的人，所以他很有经验。我觉得
目前为止绝地武士里已经有两个小丑。
哎呀别玩了，我看你结局是什么。
有毒
华金是不是漫威跟他谈过去演奇异博士
啊？
是不是谈？
对谈过、最开始找卷福，然后后来是他，再之后漫威
又
找了卷
福。哎，突然觉得卷福和那谁脸型还挺像的，就
感觉好像卷福更适合奇异博士，因为他脸有点东方式的那种感觉。
是，
我觉得奇异博士就感觉，
反正他那个从扮相我觉得很成功。
关于这个电影，我还有一个地方感触比较深的，就是80年前人们把蝙蝠侠当成是一个希望，一个寄托，他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到现在单说这部电影里表现的，我们能看到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才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电影里那些游行暴动的人并不是每个都是罪犯，这是在特定情况下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如果你不去制止这个根源，那你无法遏制犯罪，这犯罪会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一味的维护稳定，那是反而会激发社会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鼓励人们宣泄的小丑反而是成了民众的代言人。
对啊，
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如果有蝙蝠侠的话，那蝙蝠侠他维护社会稳定就成了反派。不仅如此，蝙蝠侠本身是一个巨富二代，是这个人民仇视的这个根源，而且他是一个有一个阔佬的硬核爱好，就是半夜带着他价值连城的高科技玩具抛走老百姓寻刺激，这其实就已经成了一个罗生门了。
我觉得他应该会直接发钱吧，今天都谁游行、
看
着来上领州，
看用谁的角度来叙事这个故事。其实你看黑暗骑士崛起他也有点这个意思，假如说背后没有塔利亚的话，光是贝恩的话，他也是最开始煽动这种人民阶级矛盾、就像那个把权力还给你们人民。
但是
他没有深挖，
黑骑三部曲，
对，
黑骑三部曲表现的还是比较，可是比较浪漫化的，他没有把就底层人的那种特别深刻的痛苦表现给你。这部电影一个是剧本，一个是华金的表演特别有说服力，他真的你能感觉到他那种痛苦。
哎，其实这方面的东西我虽然印象不是特别深，但我记得在漫画里感受过有不错的表现，就能够体现出普通人的无助和虐心等等，但我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个故事了。
关键在于漫画里面那些那种灾难比这个要可怕的多的，我这个地方是吧，杀三个人就可以上报纸头条，而且还连续好久。他们那些底层的人抱怨的是什么，是垃圾堆满了，地上到处都是老鼠在跑，有点脏乱差。可事实上如果这个就算是最差的话，我想他们生活的环境还挺好的。你看男主他活的那个地方，他一个人可以养活他妈，然后免费领了那么多的药然后他其实也就是在打零工而已是吧，
他并不差，
然后还可以住两室一厅的房子。
嗯，是，我
在直播上见过这个。然后他还整天觉得自己哎呀好惨好惨
对，我
就觉得哎呀美国人真是矫情啊，这个真的让我对他的痛苦非常打折。我就是觉得感受不到啊。
你其实上网也是这样，
也不是底层人士。
不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是配迫害阶级，实际过的是可能偏中产阶级那种生活。
对啊，
可能我加我比如说我加一个小时班，哇我天我受社会的压迫了。很多人都是那样，越是过得好的可能越抱怨了。
这个电影对中国观众来说我觉得
没办法引起共鸣啊。你觉得他惨，我是真的不觉得他惨。哎，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吧，一天干996的工作，然后房子他还有一个独立的房子，人家很多就只能租一个卧室。哎，然后自己养自己都不一定养得活，然后每个月不光房租水电什么扣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别说你生病了还能领到免费的药，哪有这种好事啊。
对啊，
嗯，电影
免费心理医生跟他聊天，尽管好像那个心理医生没什么用，但是至少有啊。
中国压根没有心理医生这么一个。
对，
就是
这部电影本身是反思白左嘛，然后中国就连白左都没有了，人家在反思民主，中国就连什么都没有了是吧？
我看完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警察欺压百姓，什么高官草菅人命，回头看看我的生活 ，I'm fine, thank you。
就觉得这个男主没有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他也不是特别惨，我知道他有病了，但是他那个毛病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步，然后各方面都还好。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病特别有意思，就是停不下来笑那个病。因为小丑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叫笑面人的电影，那个电影是由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改编的，那个里边那个主角就是他那个脸小的时候被毁容了，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笑容，看上去就一直在笑。小丑这电影里边看到说男主有病他停不下来笑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那个。
哦，对，我倒是后来反思时候是偶尔想到过一下，已经把他忘了，我果然是个假粉。再说起他这个矛盾这方面哈，其实我对他这个故事背景就是你说的我能 get 到，我不满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表现说双方因为一些误会然后彼此又摆出各种姿态而让这个矛盾越来越剧烈，双方越来越极端。但是比如说是这个事儿它产生的一个起因也好，就是你说他们之间有隔阂，那这个隔阂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如何诞生的，就是它缺少一些启发性的东西，你明白吗？
这个我之前就说了，说这个电影其实是吃的漫画的福利，就是他没有介绍，什么都没有介绍，因为这是歌坛，所以他这里就是这样子，这里就是矛盾激化，老百姓戾气特别重。
这就是我觉得缺乏价值的地方。如果他能在这个方面以及其他方面至少有一个能够有一些对我觉得更有启发意义的东西，我就对他会大幅改观。但我现在就是觉得没啥。
漫画的那个设定里面是说的，歌坛之所以堕落，就是完全堕落，彻底放弃希望，是因为托马斯·韦恩被干掉了。然后民众觉得像托马斯·韦恩这样的大好人，然后有钱人，照样也在这个地方被干掉在小巷子里面。然后这个城市就觉得完全没有希望，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地方没救了。但现在就感觉说，在托马斯·韦恩死掉之前，这个城市就一副没救了的样子。托马斯·韦恩这个死不是起因，而是结果。
小丑本身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呀，小丑是在蝙蝠侠之后诞生的呀。
嗯，
这个你不能联系漫画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电影它所启发的实际上它是在反思嘛，就是我刚刚说的它是在反思民主反思白左，那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对你来说是不存在这个启发性的。
哦，
就是很
对老外来说还是有启发性的，是吗？
对。
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冷笑话，就是说你问一个中国人说《小丑》这部片子怎么样，中国人会回答你，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日常剧，我觉得没啥意思。
是没啥意思。
反映美国人民已经生活在水深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懂了。那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未来的，不光说 DC 电影吧，只说蝙蝠侠题材的电影可以怎么拍，就是像诺兰的第一部蝙蝠侠那种稍微带那么一点超现实元素，以一些神秘的东西为主，但它本身就很浪漫化的这种风格的蝙蝠侠题材的电影，其实我还蛮想看的。这么说吧，就是比较接近阿卡姆游戏的这种范儿的故事。
那是比较漫画那种，
对，就是它有漫画元素，但是它又能够在电视屏幕或者大荧幕上能够去展现的，而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弱智感的那种东西。我其实觉得这样的作品完全可以有，
因为诺兰版弄得有点太过现实了，实际上。
嗯，不是，就第一部嘛，第一部还相对好一些，第二部开始整个画风都变了，
但也没有漫画里那么夸张。你比如蝙蝠侠战斗风格，他是找一个真的那种格斗术。但是你在荧幕上看这个，很多会不说这是王八拳，对。
但是像游戏里的话，就还我觉得拿捏的还不错。
对，但游戏那种夸张的造型，
那
反正现实
阿卡姆骑士的恐惧打击，你现实人做得出来不？
阿卡姆骑士里面的挖地机，开着挖地机追人家车的那种剧情是吧？
哇，
其实还蛮超现实的。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我当时最想吐槽的事儿，就是。你开着那个蝙蝠车噼里啪啦一顿狂打，那子弹连墙都能打穿，但你打到人身上人就是没死，你说那是因为子弹想
切换到那什么弹药了，
我明明就是同一秒内打出了两发子弹，第一发打中人，第二发打穿墙，然后你还会听小兵在那嘀咕，他们会嘀咕说蝙蝠侠疯了吗，开着那么个玩意儿出来，一枪打到我身上就像被猩猩打了一拳，我心想大哥您这体格
钢筋铁骨，
那在哥谭想行侠仗义确实是不容易，哎，如果那个系列有续作就好，
估计电影不可能再现游戏已经用过了东西。
嗯，我主要是觉得电影其实还是能朝蝙蝠侠原本那个方向那个风味去拍，加上超现实元素，然后有哥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哥谭式的那种感觉在漫画或游戏以外的地方没有太多的体现，
应该是那种有点哥特式风格，但是诺兰版是没有，诺兰版有点像蜘蛛侠或者是
有一点，或者哥谭那部剧也有一些那种感觉。
嗯，是，但是那个剧拍太烂了。
对，
我都忘了我看到第几季了，好像就是企鹅人不知道为什么站在楼顶喊了一句“我是哥谭之王”，
那边笑死我了。小企鹅单枪匹马干掉了一大群人，就前一集的时候他还怂的不行，被那帮人虐，然后。下一突然单枪匹马干掉一批人，我当时那边看到都惊了，他是怎么回事，吃了金克拉、啊、
哎呀，歌坛的小企鹅跟谜语人真好啊，而且小企鹅是真的表示他是爱谜语人的。
但是歌坛那个剧情我总觉得我要去歌坛是混大概也能混成一方诸侯，
是太弱智了。
对、啊、
那一帮人天天互相背叛，互相再结盟再背叛。
嗯。有点看变形金刚的感觉，变形金刚动画的智商也是，我觉得我要是威震天全宇宙都是我的。
然后歌坛里面警察局长几乎睡了所有漂亮妹子，
反派都快让他打光。
我想说一个关于蝙蝠侠的漫画，这个我之前在群里面跟甄娜他们说过，说我觉得就现在的蝙蝠侠漫画越来越无聊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编剧不敢处理到那个比较核心比较痛的问题上去，现在蝙蝠侠很多故事都变成机甲大战怪兽了，爱看打怪兽你不会去看超人吗？蝙蝠侠这个角色是为何而存在的，这个角色的意义是什么，但是现在的创作者都畏手畏脚不敢再触及那个东西，都是绕开它。你也可以说刚才打怪兽拓展了蝙蝠侠的广度，但是他已经丧失了他特有的深度，因为蝙蝠侠这个角色之所以他现在人气这么高，是因为人们更倾向于一个颠覆性的东西，是因为这个角色比较好写，用现实性的东西，反倒是小丑这个电影让我看到了这一点。
嗯
嗯，这里我同意。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早期的无主之地啊，战争游戏那个时候的蝙蝠侠漫画，就觉得当时他是很契合哥谭那个社会的，
而到现在这种蝙蝠侠漫画就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蝙蝠侠主刊吧，其实有一些还不一样，像夜行生物跟黑马王子那种反而有种老派的感觉了。现在主刊就不用说了，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其他的应该说漫画整体的这种角色主刊都有这个问题吧。
金属那个大事件我特别不喜欢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他把蝙蝠侠这个角色直接把他从最亲近的那个土壤里面给拔出去了，然后把他捧到天上去了，就是反而让我觉得他丧失了他最惹人喜欢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大家
打分吗？
打分
打分吗？
打个分吧。大海你先来吧。
我九分。
小红呢？
我应该八分吧，因为这电影其实真的还是挺不错的，扣掉了两分就是我那个糟糕的观影体验而已。
是我们里面唯一去电影院看的吧？
应该是吧。
好惨。
高泉也有去电影院
看
了，我大概给个九分吧，就给我感觉他有一种还没有到但是又不能说不好的那个，然后我还挺讨厌他蹭 DC 热度这件事的，所以我给他扣到九分这样子。
扣这么狠，扣完还有九分。九分不应该是神作级别吗？
那就八分好了，那就再扣一分。
那就好那就好。
不带这样的吗？
我心目中九分是神作级别，八分以上是有良好的观影体验的级别，或者至少是虽然观影体验不良好但是我觉得有我不得不佩服的地方。对我来说它两个都不占，但是又确实不是那种烂片，所以我打7.9。
对我来说九分吧。电影本身我不太喜欢它跟 DC 的那些联系，那是戏外的东西，这部电影本身可能这水准高低没有太大关系。
轮到我了哈，我8.5分吧，可以这么打分吧。我好像从来之前没有打过分，现在新加的环节嘛，好有意思的样子，吼吼吼。9分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高的分数线，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什么电影可以打10分，但我又觉得它比8分要好，所以就打一个8.5吧。
我也打8分，《蜘蛛侠》不能算是神作，然后它也蹭漫画热度。不过我想说的是，我有朋友，当时跟我一起看的朋友，他坚持认为说这部电影会跟以后蝙蝠侠电影会之间会产生联系。他说现在这电影在整个全世界热度那么高嘛，人气那么高，觉得华纳不这么做会有点浪费。然后我说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不是个什么好事情，所以拭目以待吧。
嗯，确实不是好事情，
是很糟的。
但是现在蝙蝠侠，对蝙蝠侠的项目还在进行中，应该不会有联系，也希望不要有联系。
他已经选了那么多反派，根本不着急用小手，
那彩蛋再来一个。
那就结束了。
哎，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目前是8.35。
你还算了，谢谢。
咱们好久没算了。
这个电影它还是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今年漫改的佳作，但是这个电影造成的精神污染会比较严重。今天节目到此为止吧，下期再见，
到此为止吧。拜拜
拜拜，大家再见，
拜拜
everybody， 拜拜奶奶。